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附录第三题，谨防拆毁本会圣所要道的信仰根基，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的进一步研究，激动人心的重大真理信息。但以理书第八章意象向我们末后时代上帝子民传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重大真理信息，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但以理书第九章意象又进一步的启示我们，70个7日是2300日时期中的头一段，是从2300日时期中结出来的。因此70个7日和2300日都是以公元前457年秋天，波斯王亚达薛西王在位第七年，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时为计算起点的。以斯拉记六章十四节，七章，但以理书九章24到27节。又因为预言中计算日期的方法都一贯是以一日顶一年，以西结书四章六节，民数记十四章34节，但以理书九章24到27节。因此所谓2300日实际上等于2300年，正如70个7日等于70个7年一样。这样我们也就可以计算出2300日的终点，从公元前457年秋天经过2300年，正好是公元1844年秋天。因此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也就是说到公元1844年秋天圣所将要被洁净。对洁净圣所的误解，但圣所就必洁净是什么意思呢？在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各国基督教都有一些虔诚爱主的传道人和信徒，在圣灵的引导下不约而同的一起查考了这些激动人心的预言。但他们由于受到当时教会中流传的错误观念影响，误以为这里提到的圣所是指地球或地球上的一部分，而洁净圣所是指基督复临用火洁净地球。于是他们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基督将要在1844年复临。再加上当时自然界接连出现了几个重大预兆，如公元1755年发生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震动了大半个地球的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地震，1780年发生在美国的奇异的大黑日，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1833年发生在美洲天空的空前绝后的连续几小时的特大流星雨，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等等，也更使他们对基督复临的迫近深信不疑。启示录六章12到13节。由于他们都是热诚献身深切爱主爱人的牧师传道人和信徒，于是他们到处传扬基督即将复临的信息，劝人悔改信福音并预备迎见救主，马可福音一章14到15节。结果他们的工作造成了普世的宗教愤心，但最后也不免经受了一次大失望的痛苦。洁净圣所的实意，由于基督1844年没有复临，许多人感到困惑不解，大失所望。其中有一些上帝忠心的圣徒和子民呢，便在圣灵的指引下重新开始检查自己对圣经预言的解释是否有错。经过反复的查考研究，结果他们发现自己对于预言时期的解释虽然没有差错，但对圣所就必洁净的解释却是明显错误的，丝毫没有圣经根据。他们发现这里提到的圣所并不是指地球或地球上的一部分，而却是指天上的圣所，所说洁净圣所也不是指基督复临用火洁净地球，用火洁净地球，而却是指基督要在天上至圣所中开始进行洁净圣所的工作。 因为他们看到圣经中提到的圣所只有两个，一个是旧约时代在地上的圣所，后来又扩建为圣殿。当主在十字架上断气时，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借此宣告旧约的圣所和其中的虫子已被废除，上帝的羔羊已为我们流血舍命，完成赎罪大功，从此以后不需要再献牛羊为祭了。马太福音27章50-51节，但以理书9章27节。后来圣殿于公元70年又被罗马军队所焚毁，但以理书9章26节。另一个是新约时代在天上的真圣所，正是旧约时代地上圣所所预表的。主耶稣被钉复活升天后，便以新约大祭司的身份进到那里，天天不断地为我们赎罪和代求。正如经上所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圣帐幕的时候，蒙上帝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希伯来书8章1-5节。另一处又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希伯来书9章11-12节、22-26节。主耶稣虽然在十字架上一次流血舍命，为我们全人类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但他复活升天后还要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用他的宝血为我们每一个信而悔改的罪人和信徒赎罪和代求。就如使徒约翰所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又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2章1-2节、1章9节。又如使徒保罗所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4章15-16节。又说，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7章25节。到了预言中2300日的终点，也就是到了公元1844年的秋天，我们的新约大祭司基督又要进入至圣所的审判厅中，在上帝宝座前为我们进行最后的查案审判，实质上也就是洁净天上圣所的工作。但以理书7章9-14节、启示录14章6-7节、22章11-12节。正如地上大祭司在每年七月初十赎罪日也被犹太人看为审判日，圣经注释上说，犹太人相信当那日谁将活谁将死都将被断定， 犹太教百科全书第二册第286页，标题赎罪日。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进行洁净圣所的礼节中所预表的，利未记23:26-32，16:6-34，由于他们对圣所和洁净圣所的真理做了深入全面的查考研究，他们不但解开了大失望的痛苦之谜，而也从其中领受了上帝所要传给末后教会和世界的一个重大的真理信息，也就是第一位天使的查案审判的信息，14:6-7，以及随后的第二、第三位天使信息，14:8-12。这次查案审判要在全宇宙众天使面前公开进行，主要是审判历代以来所有上帝家里的人，一切自以为敬拜上帝、信靠主救恩的信徒，彼得前书4:17-18，提摩太前书3:15，主要审判他的百姓，希伯来书10:26-30，为要审查决定每一个信徒能否得永生进天国，约翰福音3:3-5，马太福音7:21-23，约翰福音15:2-6，希伯来书3:12-14，6:4-8，10:26-31，也要决定他们各自在天国中奖赏的大小，路加福音19:15-19，腓立比书3:13-14，提摩太后书4:7-8，马可福音12:41-44，并永远销毁他们在天上圣所中的罪恶记录册，这也就是洁净天上圣所的最主要的含义。因为天上的圣所所以会被污秽，主要是由于信徒所犯的罪，被记录在天上圣所中的罪恶记录册中。虽然信徒每次悔改认罪后立即得蒙主的赦免，有主的血遮盖在其上，但罪恶记录册却不能被销毁，因为信徒以后如果又犯罪，至死没有再悔改，他以前所犯的罪仍要向他追讨，必须要等到查案审判来到时，才能正式决定每一得救的人选和各自的奖赏，并永远销毁涂抹他们罪恶的记录册，这也就是天上圣所被洁净的最主要的含义。其次，洁净圣所也包括了要除灭撒旦利用小脚等离经背道迫害上帝子民的不法作为，因为圣所不但是被上帝子民过去所犯的罪罪恶记录册所污秽的，而也是被引诱迷惑强迫他们犯罪的撒旦和他所利用的小脚离经背道的不法活动所污秽的。因此这次查案审判也要附带判决小脚和追随他的活着的恶人的初步刑罚，并在查案审判结束后刑罚他们。在查案审判结束时，实际上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获得救或灭亡的命运也就永远决定了。主耶稣就要站起来宣告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11-12。接着就要降下七灾和放任四风刑罚小脚的权势，并有基督复临时的烈火毁灭所有恶人和罪人。但以理书7:11、25-26，启示录16:18、19:11-21，彼得后书3:9-13，并也要囚禁和流放归于阿撒谢勒的羊撒旦，使他在无底坑所象征的荒无人烟的旷野中等候上帝最后的审判和毁灭。利未记16:8-10，20-22，启示录20:1-3。同时基督也要拯救历代以来的所有得蒙救赎的上帝的子民进入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城，在上帝和羔羊的宝座前昼夜不断的赞美敬拜和侍奉。 以上有关赎罪大日、洁净圣所和查案审判的一切圣经真道。华艾伦在善恶之争第23章洁净圣所428到442页，第24章做中保的耶稣基督444到447页，和第28章查案审判498到510页中都已做了详细讲解。本人在圣道专题研究和单一理书研究和默想两书中也已经做了详细的讲解。这些真理信仰都是完全符合圣经教训的，并有预言之灵的启示为印证。我们若根据圣经进行深入全面透彻研究后，必可深信不疑。但现代有些人对圣经缺乏研究，却心怀偏见，对此进行似是而非的质疑和攻击。近些年来，本会也有个别少数新神学观点者想对本会传统的纯正真道加以否定、攻击和篡改，实际上却是完全违背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的。对此，我们务要提高警惕，必须抵制谬道，维护真道，保护羊群。本会传统纯正真道和新出现的错谬观点的争论，本会150年来在基本信仰和教义神学观点上一直是基本统一的，完全以圣经为根据，以预言之灵著作中的正确解释为指导。但近30年来出现一些不同看法，也应验了怀艾伦100多年前的预言。根据主给末后时代老底家教会书信中的启示，启示录3章14到22节和怀艾伦在大摇动意象中所见的情景，箴言精选第一集，末后上帝愚民必将经过责备、管教和吐出去的大摇动经历，才得以被炼净，接受晚雨的浇灌。和但大摇动的经历是怎么会形成的呢？正如怀艾伦在大摇动意象中已提到，当蒙指示知道，原来这就是那真实见证者为劝告老底家教会而作之直接见证所造成的大摇动，这道见证必在领受之人的心上生了笑颜，使他提高标准并传播正直的真理。但也有些人受不住这道直接的见证，便起来反对他，这样就在上帝的子民中起了一场大摇动。这位真实见证者的见证还没有被人注意到一半，这严肃的见证乃是教会命运之所寄，人们几乎没有完全忽视它，但也把它看得很轻。这道见证必须使人深切悔改，凡真心接受的人必要遵从它，并要被炼净纯洁，61到62页。由此可见，大摇动主要是由于主对老底家教会的责备的信息所造成的，也就是由于教会内部不同信仰观点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所造成的。这种信仰上的矛盾和大斗争在最近30多年来已出现，并不断的在扩大。本会传统的纯正信仰教义正和新出现的种种谬道在论战。这一切情况的发生也应验了怀艾伦另一篇预言，我蒙指示看出许多自称拥有现代真理之知识的人不明白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他们不明白自己信仰的凭证，对于现代的工作也没有正确的认识。当磨练的时期来到，有许多现今向别人传道的人在检讨自己所持的立场上，会发觉有不少事物是他们提不出充分之理由来证明的，非经过这样的试验，他们就不晓得自己愚昧之深。教会中许多人以为自己是明白所信仰的，但非到争论发生之日，他们竟不知道自己的软弱。当他们与同信仰的人分开而被迫单独解释其信仰之时，就会惊奇地看出自己对于以前所领受当为真理的观念是多么的错乱。上帝要唤醒他的子民，如果别的方法都失败了，异端就要渗入他们之间，将他们筛出，使糠秕从麦子中分别出来。主呼召一切相信他道的人从睡梦中警醒过来， 宝贵的光已照出，足供现代之用。这光就是圣经真理，要指明我们当前的危险，引我们殷勤研究圣经，并严格检讨自己所持的立场。上帝愿人尽时祈祷，彻底而恒切地查究真理各方面的关系与论点。信徒不当以假定的或不健全的观念所组成之真理为满足，他们的信仰必须坚立在圣经上，以致当试验时期来到，他们被带到公会之前解答自己信仰之时，他们就能用温柔敬畏之心诉说出心中盼望的缘由。箴言精选二，圣经的奥秘证明它是圣灵所启示的天书，230-231页。正如上述预言之灵早就告诫我们的，严重的谬道已在本会中出现了。戴斯莫夫特的错误观点及其危害影响。1980年美国加州本会太平洋大学神学教授戴斯莫夫特，原为澳洲神学院教授，后被反映神学观点有问题而被调到美国，因公开反对基督于公元1844年开始洁净天上圣所进行查案审判的真道，污蔑这些真道会使信徒失去得救的保证、平安和喜乐。因他片面强调信徒得永生进天国完全因信靠恩，这固然是对的，和信主后行为表现无关，和在主里追求离罪成圣、遵守律法无关，这就大错特错了。他也不相信人能在主里过圣洁无罪的生活，他认为每一个信徒都能得永生进天国，不需要进行查案审判。他也是毫无真实根据，似是而非、吹毛求疵的批评怀爱伦著作也有错误的人，今总会帮助无效而被解除教职。他被解职后仍不断散布他的谬道，受他迷惑的学生和人员至今仍在教会中工作着，并不断担任着教会的要职。他们仍或明或暗地宣讲靠他那样的种种新神学的错误观点，也要想篡改或阉割洁净圣所查案审判的真道。只是他们改变了讲法，认为查案审判是有的，但不像本会传统的如怀爱伦在善恶之证一书中的解释，要审查决定每一个信徒能否得救。例如有一个身居要职的神学家曾谬称，查案审判不是像本会先辈们和善恶之证一书中解释的那样，基督要审查每个信徒的案件决定能否得救，而只是在上帝面前完成一种法律的手续，为我们全体信徒做一次总的辩护，宣告我们无罪。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人宣讲，查案审判只是审查个人是否信靠主的救恩，而不审查个人的行为，因他们认为每一个自以为信靠主救恩的信徒都能得永生进天国。这种谬道出现在本会中真是很奇怪的，难道信心和行为是可以分割开的吗？雅各书第二章岂不是一再的强调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是不能使人称义得救的吗？主耶稣在查案审判结束时岂不是要宣告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章11-12节。此外，也有一些人只传讲他们的片面虚假的福音，而有意避而不提查案审判。启示录14章6-7节。戴斯莫夫特对2300日洁净圣所的真理提出责难说，基督复活升天之后，既已进入至圣所，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了。希伯来书8章1-2节、10章12-13节、使徒行传7章56节。你们怎么说基督于1844年进入至圣所开始进行洁净圣所查案审判的工作呢？但他却没有正式 但以理书七章查案审判的意象中明确提到，基督于1844年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进入至圣所的审判厅中，和父上帝一同进行查案审判，实际上也就是洁净天上圣所的工作。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二节、13到14节、利未记十六章，父上帝是最高的审判长，主耶稣是执行审判官，担任具体的查案审判工作，并在审判工作结束时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准备复临。主耶稣在世时早就告诉我们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又说，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约翰福音五章22到23节、27节、30节。父上帝所以不直接审判人，是为了堵住撒旦和灭亡之人埋怨和毁谤上帝的借口。他们会说，上帝啊，你对我们的要求太高了，你不知道我们做人的困难，不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败坏和堕落。我们的人性都是有罪的，都是有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我们今生是不可能在主里过圣洁无罪的生活的。父上帝所以要让基督来审判我们，是因为基督具有神人二性，是最有资格审判我们的。他既是全能的上帝，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的审判是不会有错误的。他又是道成肉身的人子，是最能体察人情的。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四章15到16节。主耶稣不但要负责具体的查案审判工作，而且还要继续担任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的赎罪和代求的工作，以不断在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正如撒迦利亚所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撒迦利亚书六章十三节。至于在上帝宝座左右的千千万万天使，也都要担任见证人，以证明上帝和基督查案审判的无限慈爱和公义。其实基督复活升天后，即坐在上帝宝座右边，和基督在圣所中上帝宝座前做大祭司，为我们不断赎罪与代求，这两者之间并无矛盾。这是因为基督升天后在天上是有着多重身份和使命的，他既是三位一体真神上帝中的一位圣子上帝，又是天使的最高统帅，既是宇宙万有和我们的创造主，又是我们的救赎主。既是坐在宝座上的君王，又是为我们赎罪代求的大祭司和中保。从基督和天父原为一的三位一体神圣属性和地位来说，他作为圣子上帝，总是和圣父同坐宝座的。因此经上说，基督升天后既已坐在圣父上帝宝座的右边。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基督并不是一直坐在上帝宝座右边不动的，因为他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他在圣所中还有着其他的工作要进行的。撒迦利亚的预言中也提到，主耶稣升天后，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撒迦利亚书六章十三节。希伯来书中也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大祭司基督升天后，虽然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但同时他也是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希伯来书八章一到二节。至于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所说的至圣所，原文也是圣所，和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 八章二节中的圣所，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至圣所本是指圣所的内层，里面设有上帝的宝座，但在天上的真圣所中，不论是内层或外层，都同样是赤裸敞开在上帝宝座面前的。圣经中还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被钉、复活、升天后，便以新约大祭司的身份，带着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进到天上圣所里，天天不断在上帝面前为我们赎罪和代求。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一章九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四章四到十六节。正如地上祭司每天在祭坛上为百姓献赎罪祭，又进到圣所为百姓赎罪和代求的礼仪所预表的，利未记四章六章二十四到三十节，十章十六到十八节。公元1844年秋天，基督又进入至圣所中上帝宝座前，开始进行最后的查案审判和洁净圣所的工作。正如地上大祭司在每年七月初十赎罪日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进行洁净圣所的礼节中所预表的，利未记23章26到32节，16章6到34节。也正如但以理书七章意象中所看到的情景，基督在他复临以前，也就是公元1844年，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在至圣所的审判厅中，和圣父上帝一同坐在审判的宝座上，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同时也继续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为要决定得救的人选和个人的奖赏，并永远消除个人罪恶的记录册。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节、十三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二十七节、三十节，这也就是天上圣所被洁净的最主要的含义。当然，洁净圣所也包括要除灭撒旦借着小脚和恶人的不法作为，因为圣所不但是被上帝子民过去所犯的罪存放在天上圣所中的罪恶记录册所污秽的，而也是被引诱迷惑强迫他们犯罪的撒旦和他所利用的小脚的离经背道活动所污秽的。在查案审判结束时，基督要站起来宣告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章11到12节。接着，基督就要以七灾、四风和基督复临时的烈火刑罚和毁灭小脚与所有恶人罪人，但以理书七章十一节、十二节、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也要差派天使捆绑和流放归于阿撒谢勒的羊所代表的撒旦与无底坑所象征的旷野中。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利未记十六章八到十节、二十到二十二节。同时，基督也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准备复临，要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以理书七章十四节，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二节。受戴斯莫夫特新神学观点影响者的错谬看法。我过去看过林大卫牧师年迈退休去美国子女家后，曾写过一文反驳美国本会一位牧师的谬论。该牧师说，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按原文和英文应翻译为圣所将被洁净，其中的洁净和赎罪日洁净圣所中的洁净，就是利未记十六章十九节、三十节，洁净了坛，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中的洁净。在英文钦定本圣经中，虽然是同一个字洁净，但在希伯来原文中却是两个不同的字。但以理呢，用的是一种，利未记用的是另一个，他因此就下结论说，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不是指基督1844年开始洁净天上的圣所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而是指地上的圣所被恢复、被改正、被复兴等义。 总之，他认为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没有讲到对圣徒的查案审判，只有但以理书七章中讲到了查案审判。于是林牧师在文中反驳了他的错谬观点。其实在原文中，这两个字的含义是相似相类相通的，一个含有洁净的意思，还那个呢也是含有洁净诚意称义的意思。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本会英文圣经注释上对此字的解释。洁净，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来自希伯来文，成为公义，成为义。这个动词出现在此处的形式，在旧约中仅被找到一次。词典的编辑者和翻译者建议了各种意义，比如被改正，或被恢复正常情况，或成为公义，被宣称为正义，被称为义，被辩护，其实是希腊文圣经被翻译为被洁净。所用的希腊文字为五个特拉丁文，圣经将此字呢翻译也是被洁净的意思。由以上介绍可见，它的原意呢是成为公义，成为义，也包括有洁净、称义、辩护的意思。成为义和被洁净的意思呢也是相似相同的。主耶稣在查案审判和洁净圣所后所做的宣告中，就用了为义和圣洁，就是洁净两个字义，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章11到12节。英文圣经1611年雅各王钦定本和新钦定本，并中文圣经在本节中联系到圣所问题，将此字翻译为被洁净，是非常确切的。这在利未记16章提到的洁净圣所的意思呢是相一致的。公元前二三世纪，其实是希腊文圣经也是将此字翻译为被洁净。当时70位犹太教学者即将此字翻译为被洁净，显然是有他们的原文字义方面和解经方面根据的。这也是一种内行的翻译法，可以相信当时的这些犹太学者总比现在有些神学家更了解希伯来文字的含义和犹太人的习惯说法吧。现在新建议的翻译的意思，比如被改正或被恢复正常情况等等，实质上并不符合原来的含义。这些翻译之所以被有些人加添采用，实际上是由于他们不明白但以理书八章小脚除掉长献给上帝的翻祭，原文无翻祭二字，毁坏践踏污秽圣所和圣所就必洁净等预言的正确含义。他们根据经文表面字句来看来呢，既然上文提到小脚毁坏践踏圣所等，于是接下去就想当然的翻译为到2300日圣所就必恢复正常情况，或其他类似意思。更为严重的，另有一些人将但以理书八章小脚毫无根据的谬解为叙利亚王安提阿古四世埃皮法尼斯在位年代是公元前175到164年，他曾一度进入耶路撒冷圣殿，擅自闯入至圣所，又在祭坛上献猪，污秽践踏圣殿等等。他们就更坚持圣所就必被恢复奉献一类义法，为了牵强附会的将这些预言套用在他的身上，更需警惕的本会少数的新神学观点的人和外教会对本会有偏见的人站在同一立场，有意歪曲此字原文的含义，将它翻译为被改正或被恢复正常情况。所有宗教改革家和复灵运动传道人，以及本会坚持纯正信仰传统的上帝渔民们，都明白本段预言是指小脚教皇说的。后来也确知深信这里的圣所也是新约时代天上的圣所说的。 所谓除掉长线的毁坏、践踏、污秽圣所等等，当然都是指属灵预表的含义说的。例如罗马教离经背道，逼迫信徒遵守他的错误道理和迷信礼仪，删改了作为上帝宝座根基的上帝全备的律法，将十条诫命第四条中的安息日改为星期日，将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的诫命也废除了，提倡敬拜玛利亚和圣徒的像，向玛利亚祈祷，向神父认罪求赦，出售赎罪券，靠苦行赎罪等等，实际上破坏了大祭司基督在天上圣所中的中保代求和赎罪工作，使许多信徒陷在黑暗、迷信、无知和罪恶中，又强迫忠心爱主的信徒服从他的错误教义和信条，以致在属灵意义上污秽了天上的圣所。天上的圣所固然是被信徒所犯的罪、罪恶记录册所污秽的，但也是被使人犯罪的撒旦和小脚等不法作为所污秽的。到2300日，就是1844年赎罪日开始后所要进行的查案审判、洁净圣所的工作，正是要为上帝子民完成最后的赎罪工作，要在众天使和全宇宙面前公开审判，正是决定得救的人选和他们个人的奖赏，并永远销毁他们的被存放在天上圣所中的罪恶记录册，这也就是洁净圣所的最主要的含义。但洁净圣所的工作也包含了要除灭撒旦借着小脚引诱、迷惑、强迫信徒犯罪的不法作为，因此在查案审判中也要附带决定小脚和跟从他的活着的恶人的初步刑罚，并在查案审判结束时以七灾四风刑罚他们，并在基督复临的烈火中毁灭所有罪人。但以理书7章11节、25到26节、启示录16章到18章、彼得后书3章9到13节，正如查案审判结束时基督要公开宣告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章11到12节。基督复临时还要差派天使捆绑和流放归于阿撒谢勒的羊所代表的撒旦，使他在无底坑所代表的荒无人烟的旷野中等候最后大日的审判和火湖中的毁灭，同时也要接取历代以来所有得救的上帝子民进入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圣城，在上帝和羔羊的宝座前昼夜欢乐侍奉和敬拜，直到永永远远。乔治赖特著作中的相同错谬观点。乔治赖特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小书《启示的意象和复临信仰的淡化》，他在此书第3章不要把受忘记以及启示的相关问题，可对照2012年9月份末世牧身上刊登的对此书第3章的译文45到50页中说，我们在这里应当注意，传统的立场确实有一个我们不可忽视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在于预言应验的时间，虽然在过去的30年对这问题的怀疑广为弥漫。英文62页。这种思想把我们带回到我的真正的问题，就是关于但以理书8章14节的传统的理解，就是我们传统的福音信仰所传讲的洁净圣所的问题。传统的受到尊敬的观点是，洁净圣所就是对圣徒的查案审判。但我在经文中尽力寻找，在经文中我找不到对圣徒的查案审判或复临前的审判，我所发现的是在2300年的终点对小脚的审判，以及与这个势力有关系的圣所的恢复、称义和洁净。这就是我们应当注意到的问题的所在。我们的答案太简单，而且没有以经文本身为根据。英文63到64页。 福音信徒对福音前的审判的认识理解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他们误用了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来证明来自但以理书第七章的观点。然而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只是提到对小脚的审判，但由于但以理书七章清楚讲到小脚和圣徒要同时受审判，因此通过对比的方法可以得出结论，基督复临前对小脚和圣徒的审判都是在2300日的终点开始的。由以上赖特自己所写的话已可以清楚看出他的观点，他认为本会对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的预言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的传统解释和善恶之争一书中对此预言的解释是错误的。他认为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不是指1844年天上的圣所开始被洁净，不是指对信徒的查案审判，而是指在2300日的终点对小脚的审判，以及与这个势力有关系的圣所的恢复、称义和洁净，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其实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的预言，确实是指我们的大祭司基督将要在1844年进入天上至圣所上帝宝座所在的查案审判厅中，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节、十三节开始接近天上的圣所，也就是要对信徒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正如地上大祭司在每年七月初十赎罪日，也被犹太人看为审判日，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进行洁净圣所的礼节中所预表的，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六到三十二节、十六章六到三十四节。这次查案审判要在全宇宙众天使面前公开进行，天父上帝担任审判长，大祭司基督兼任执行审判官，从事具体的查案审判工作。正如主耶稣在世时早就告诉我们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又说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二十七节、三十节。众天使也要担任见证人，这次查案审判的对象主要是历代以来直到末时的上帝家里的人，也就是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基督的信徒。彼得前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这次查案审判要正式决定历代以来所有能真正得救的人选和他们个人奖赏的大小，约翰福音三章三到五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六章四到八节、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并永远销毁他们在天上圣所中的罪恶记录册，这也就是洁净天上圣所的最主要的含义。其次，洁净圣所也包括了要除灭撒旦利用小脚等离经背道迫害上帝子民的不法作为，因为圣所不但是被上帝子民过去所犯的罪，也就是存放在天上圣所中的罪恶记录册所污秽的，而也是被引诱、迷惑、逼迫他们犯罪的撒旦和他所利用的小脚离经背道的不法活动所为污秽的。因此这一次查案审判也要附带判决小脚和追随他的活着的恶人的初步刑罚，并在查案审判结束后亲降七灾四风刑罚小脚的权势，并以基督复临时的荣光烈火毁灭所有恶人和罪人。但以理书七章十一节、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启示录十六章到十八章、十九章十一到二十一节、彼得后书三章九到十三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一到十二节，并也要囚禁和流放那归于阿撒谢勒的羊撒旦于无底坑的荒无人烟的旷野中等候最后的审判和毁灭，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利未记十六章八到十节、二十到二十二节。由此可见， 乔治赖特最大的错误是否定了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的预言，是指基督1844年进入天上至圣所的查案审判厅中，上帝宝座的所在，为要对历代以来一切信徒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也就是洁净圣所的工作。他不相信本会先导们通过日以继夜热切查考研究圣经，并在预言之灵的启示下终于真正明白了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原文是圣所将要被洁净的真正的含义。这从天而来的真理亮光不但完美的解决了福音运动的大失望之谜，而且是上帝渔民欢欣鼓舞的明白了天上圣所被洁净的查案审判的真道，实际上也就是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即随后又明白了第二位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以致能为基督复临而做最好的预备，并完成最后的传道救灵大功。正如预言之灵借着怀艾伦在晚年出版的《善恶之争》中对上述洁净圣所，也就是查案审判所做的正确的详细解释。可惜乔治赖特却始终不相信不接受这一解开了福音运动大失望之谜的激动人心的真理大光。乔治赖特不信预言之灵教训的原因，在乔治赖特所写的《唯恐我们忘记》一书中也更明显地暴露了他这方面的严重问题。由于他不信大失望后主所赐的洁净天上圣所的真理大光，他将1844年福音运动大失望的情况描写的一片混乱和黑暗，并且始终不肯介绍主对本会先贤们的光照和引导，引领他们走出大失望的谜团，并获得激动人心的基督开始洁净天上圣所的查案审判的空前真理大光。乔治赖特所以不接受善恶之争中对洁净圣所和查案审判的正确解释，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他对救恩的真道产生了严重的谬解。他实质上是认为善恶之争和本会传统所教导的洁净圣所查案审判为要决定每一信徒能否得永生进天国的教训是错误的，是要求太高了，是将审判讲成了坏消息。他所要传的好消息是每一个自以为信靠主救恩的信徒都能得永生进天国，和他们行为的表现无关，和在主里遵守律法靠主离罪成圣无关。他在《唯恐我们忘记》一书中审判是好消息的一大段内，4月26日他一开始就以蔑视的口气批评一位老妇人40多岁以上的年纪的教训。他站起身在青年小组面前开始向他们比划着嶙峋的手指，奉劝他们最好晚上警醒并醒察自己的内心，承认一切的罪行，毕竟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什么时候被呈现到天上的审判台前，但当审判临到他们时，如果他们还有一个未承认的罪，那么他们将得不到永生。接着他又话锋一转批评本会说，几十年这样的教导不仅把查案审判作为坏消息展现在福音信徒面前，而且使信徒鄙视这样教导，令人遗憾。对那些选择背叛上帝和他真理的人来说，审判显然不是好消息，但对所有基督徒来说，这是最好的消息。上帝的审判是为他们辩护，永恒的国度之门此时向他们开启。乔治赖特对上述妇女所讲的教训非常的反感，其实他所讲的教训并没有错误。主耶稣也同样劝告我们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章14到15节。又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加福音13章3节5节。所谓当悔改，就是要悔改自己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因为圣经上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3章4节。所谓信福音，也就是要信靠主的救恩，因 为只有主的救恩能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并恩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主耶稣在山边宝训中也教导众人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意思就是无用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意思就是愚笨的，难免地狱的火。马太福音5:21-22，经上又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约翰一书3:15。而从积极方面来说呢，凡见死不救，见难不帮，见急不济，知善不行，以及不尽到传道救灵责任的，从属灵的经义上来说，也都是犯了杀人的罪。以西结书3:17-21，哥林多前书9:16，雅各书4:17。主耶稣又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马太福音5:21-30。又说，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马太福音19:9。圣经上也教导我们说，他愿以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提摩太前书2:4，彼得后书3:9。使徒彼得也发出劝告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使徒行传3:19。使徒保罗也说，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使徒行传20:21。使徒约翰也教导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1:9。经上也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箴言书28:13。赖特在此狠批这位爱主姐妹的教导，实际上也是在暗批怀艾伦在《善恶之争》一书中的相似教导。当案卷在审判台前展开时，一切信奉耶稣之人的生活都要在上帝面前被检查。我们的中保要陈述每一个人的案情，从第一个生在世上的人开始，顺序而下，世世代代，直到现今还活着的人为止，每一个名字都要被提出，每一件案情都要经过详尽的审查，有些名字要蒙悦纳，有些名字要被弃绝。什么人若是在案卷上还留有未经悔改、未蒙赦免的罪，他们的名字就要从生命册上涂去，同时他们所留在上帝纪念册中的善行也要被涂抹。上帝曾晓谕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出埃及记32:33。先知以西结也说，一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以西结书18:24。凡过去已经真心悔改，并凭着信心领受基督的血作为自己赎罪牺牲的人，在天上的案卷中已有赦免二字写在他们的名字下面。当他们在基督的义上有份，他们的品格也显明是与上帝的律法相符时，他们的罪恶就要被涂抹，他们也要被认为是配得永生的人。上帝曾借着先知以赛亚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以赛亚书43:25。主耶稣也曾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启示录3:5，马太福音10:32-33。又说，人所没有悔改、没有丢弃的一切罪，绝不能蒙赦免，也不能从记录册上涂抹掉，乃是要留到上帝大而可畏之日来证明罪人的不是。引自《善恶之争》28。其实，任何一个神学教授、牧师、传道人和信徒，如果早上起来后和晚上临睡前一直没有个人祷告，没有天天不断恳求主的宝血洗净自己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上的一切罪愆过犯，没有天天不断恳求主的圣灵大能使自己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完全离罪成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就证明他们根本没有悔改重生。凡自以为只要信靠主的救恩都能得永生进天国，而和靠主恩助遵守律法离罪成圣无关的人，主耶稣早就发出严肃的告诫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21-23。预言之灵的证言。华艾伦晚年在1903年论到他所出版的所有的著作，例如1888年出版的《善恶之争》，1890年出版的《先祖与先知》，1892年出版的《喜乐的泉源》，1898年出版的《历代愿望》，1901年完成的《使徒行述》，1911-1915年完成的《先知与君王》，以及其他许多书，发出这样的证言说，怀师母并非这些书的创作人，他们乃是上帝在怀师母毕生中所赐予他的指示。这些书籍当中包含许多宝贵和安慰人心的真光，是上帝凭他的仁慈赐给他忠心仆人的恩物，再转而赐给世人。这真光要借这些书卷光照男女的内心，引领他们归向救主。主指定这些书籍要遍布全世界，其中的真理要让接受的人生发生命之力，他们是上帝无声的见证者。许多人以切慕真理的心情加以阅读，并因阅读而得以明白基督救赎的功效，进而信靠他的能力，为此人们受阻保守自己的心灵，以便归主为圣，并以一种期望的心情等候救赎主的复临，以迎接他所爱的子民回天家。在未来，这些书籍要继续讲解福音，使之浅白，并引领多人走上救赎的道路。1903年1月20日评论与通讯，引自你必得之能力8月11日。另一处又说，我清楚地知道，我们要在那早期所赐予我们真理的亮光与信仰上扎根。我曾蒙指启示，看见有关天上的事物和圣所的影像，使我们得以在清晰与分明的真光照射下立稳我们的脚步。我所有著作中的全部真理乃是永不朽坏的，上帝从未否定他的话语，人可以一再推荐他们新的计策，仇敌更将施行诡计以引诱人离弃真理，但凡是相信上帝借着怀姊妹的宣讲并借着他传达信息的人，将免受那将在末世出现的诱惑。怀氏文稿760号第22-23面，引自你必得这能力8月17日。又说，别让任何人拆毁那使我们有今日成就的真理根基。虽然到处都有错误的陷阱，但上帝仍一步步地引领我们前进。借着耶和华如此说这句既浅白又奇妙之话的引领下，现代真理在经受诸般考验后建立起来。若有人兴起并企图唆使信徒追随他们， 当用那经火考验的真理应对他们。那些企图移走古旧标界的人没有固定岗位，他们忘了以前所听和所领受的。那些企图引进新的理论，以促使我们对圣所或对上帝和基督位格产生疑念的人，无疑是盲目工作。他们企图扰乱上帝子民的心，使他们犹如无锚的船在汪洋大海上随波逐流。那些自称奉行上帝所赐予我们真理的人，该具备敏锐清明的属灵识别力，以区别真理和谬论。怀世文稿760号原文第9第10面，你必得着能力，227页。一个触目惊心的意象。最后我要提到预言之灵在100几十年前让怀艾伦所见的一个意象，早就预见到末后本会将有人起来质疑、批评和否定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的伟大真理，或是篡改洁净圣所、查案审判的真道，想要摇动三天使信息的根基。怀艾伦说，我看到一群立场坚定而谨慎自守的人，他们不赞同那些要摇动那个团体的坚定信仰的人，上帝对他们甚为嘉许。我看到三级阶梯，第一、第二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那陪同我的天使说，凡想稍微动摇这些信息的人有祸了。人对这三道信息是否彻底认识极关重要，人对于这信息的态度足以决定他们灵魂的命运。我又看到这三道信息的经过，并看出上帝的百姓已经为他们所有的这段经验付出了何种贵重的代价。这经验是在许多苦难和剧烈的征战中获得的。上帝曾经一步一步带领他们，直到他将他们安置在一个坚实不能动摇的平台上。我看到有些人走进平台要检查根基，有些人立即兴高采烈地登上这个根基上，其他的人则开始对这个根基吹毛求疵，他们希望进行某些改革，这样那平台就更完美了，人们就会更快乐了。有些人从平台上走下来检查，声称安放的不正确。但我看到坚定地站在平台上的所有的人，差不多都力劝那些走下去的人停止发怨言，因为这基础的建筑师乃是上帝，而且他们所反对的乃是他。他们重复地讲述上帝如何带领他们到这个坚定的平台的奇妙作为，他们一同举目向天，大声荣耀上帝，这使那些发怨言离开那基础的人中几个受了感化，他们便自卑地再登上那基础。救赎的故事第55章，坚固的基础。但愿站在三天使信息平台上的所有人信心更加坚定，竭力维护纯正信仰，传扬圣经真道。但愿有更多的人走上平台，但愿以走下平台的人中能有更多人谦卑悔改，再真正地走上平台。